好，我们接着大家继续介绍雅歌这一部分。我们在诗歌智慧书里面呢，每卷书我们只讲两讲，第一讲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卷书的概况，第二卷呢，第二堂课给大家介绍一下选读。因为这些书卷呢，可以说读起来非常容易，只是需要一点简单的勾画一下就可以了。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雅歌的第二讲选读。我们知道雅歌这卷书呢，有很多个世界子最非常优美，是最优美的一卷诗歌，也是最聪明的人写的。还有一个罪就是整本圣经里面没有人引用过它，它是一卷很独特的诗歌。如果你把它当作一部爱情剧的来看的话，大概分这么五个月六个乐章，一共有八章的内容，但是它以六个乐章的形式来出现的。其中有互相爱慕、互相追求、爱情的成熟、爱情的试探、爱情的享受和最后讲圆满成功的爱情，大概以这么六个乐章的形式来写的这首诗歌。我们今天呢，会从这六个乐章的每一个部分里面节选一部分经文，给大家介绍诗歌这个雅歌的具体的内容是什么。好，我们先看第一乐章，把你的圣经翻开雅歌第一卷第一章第一节里面。开始的时候呢，这卷书里面是有女方先开始发言的，你会发现这个女孩子开始讲的时候非常的直截了当，因为大家要注意这里面的好多话呢，非常我们翻译的时候已经很含蓄了，原文读的话是非常肉麻的，因为是人家的情书，所以你不要说我们今天广开来读的话觉得不好意思，但是情人读的话会很甜蜜的，对吧？所以我们就当作情人来读，你不要当作在公众下读。女孩子一开始就说，愿他用口与我亲嘴，这话讲得够直截了当，需要解释吗？不需要解释，我们都谈过恋爱吧，长短而已嘛，都谈过。所以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的膏油清香，你的名如同到处的香膏，所以众童女都爱你，愿你吸引王，我们就快跑跟随你，王带我进入内室。前面这么几简单的几句话直截了当告诉我，这女孩子和一个男孩子在谈恋爱，而且谈得很好。如果你读一篇文章以这样的开头的话，你大概知道这篇文章的写作手法是什么，倒叙，对吗？他一开始告诉你恋爱已经谈成了，中间再回过头来介绍其中的一些曲折，那么结束的时候呢，再把这个恋爱故事做一个概况。你一读的时候大概知道这是一种倒叙写法，就开始告诉你已经很好了，他不是从一开始说啊，我哪年哪月认识一个男孩子怎么怎么，不是这么写的。一开始就好了，我们已经进入一定的状态了，我可以带他进入王的内室，所以他们就谈得很深了，对吧？所以你就知道这是一种倒叙的写法。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甚是称赞你的酒，你们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这是这个女孩子对这个谈恋爱的一个基本概述。概述完以后呢，女孩子对自己做了一点描述，她说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她的男朋友就是耶路撒冷里面以色列的君王，而且君王周围有很多很多漂亮的女孩子，对吧？那么这个女孩子带到君王的跟前以后呢，所罗门抓周围那些女孩子当中，她自己有一点自卑。为啥自卑呢？她是一个农村孩子，第二个呢，长相打扮不是那么特别漂亮。她讲了一点，她说我虽然黑却很秀美，这个话讲得很但是幽默，对吧？什么意思啊？一个农村女孩子晒得黑黑的，但是她说我很秀美，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啊，那下面会解释。然后他说怎么个黑法呢？如同基达的帐篷，好像所罗门的幔子。如果你读不懂后面这句话的话，你就看不懂前面这个作者没有。他说我黑，但是我很秀美，黑到什么程度呢？他后面举了一个例子，如同基达的帐篷。你知道基达的帐篷是什么意思吗？基达的帐篷，基达不是以色列的内地，是一个叫亚拉伯旷野里面的牧民民族使用的一种帐篷，这种帐篷是用黑山羊毛织的，所以是漆黑的那个黑。所以他用这句话说，我黑 黑的就像那个黑山羊毛的帐篷一样，那么黑。但是我很秀美，秀美到什么程度呢？像所罗门的幔子。大家知道所罗门的幔子吗？
黑色。
所罗门是当时历史当中最富有、最有权柄的君王。君王的幔子是什么样子的？做工最精细、用料最上乘的东西织出来的东西。所以他还用好多彩色的东西。那个年代有彩色属于上等品，不要小看我们今天花花绿绿的，那时候的彩色属于上等品。所以作者用这两句话描述了一下，这个女孩子黑，这个女孩子秀美，黑的像山羊毛的一样，秀美的像所罗门的帐篷一样，幔子一样，就是很精致很美，用料非常考究。现在明白这两句话了吗？就是形容她黑且秀美，这是所罗门写的。好，他说为什么黑呢？他说不要因为日头把我晒黑。他说我不是原来就黑，我原来挺好的，我是日头把我晒黑的。他说我有同胞的兄弟，这兄弟呢不干活，让我去干活，替他们看守葡萄园，然后我的葡萄园我还要去看，所以我要既要做我的活，还要替我的弟兄干活，所以我给晒黑了。所以这女孩子解释一下好吗？你就知道人家讲的都是心里话，就这个地方要读懂它，其实很明白，知道一下当时的历史典故就可以了。其中一个就是基丹的帐篷，第二个就是所罗门的幔子，你知道这两个典故，大概就知道这个女孩子为什么要这么讲。好，这是第一章里面说女孩子非常喜欢这一段爱情，而且对自己的长相和这个黑和这个内线的秀美做了一些描述。下来男方对女方的这一段描述做出一段回应，他说我的佳偶，我将你比作法老车上的骏马。这种比喻是少见的，我们在座的哥们哪一个把自己的女朋友比作一匹骏马？有这种比喻的吗？但是他讲是法老车上的骏马。我们今天如果去一下英国或者去渥太华，每次换岗的时候，皇室人员出来坐的那个马车，那个马漂亮吗？
对，
挺漂亮的。它指的就是那种高大而秀美的一套马鬃，非常漂亮的那种马。他说：“你的两腮因为发辫呢变得秀美。那时候女孩子变辫子，对吧？今天女孩子不太多变辫子，那时候要变辫子。然后说你镜像上面的珠串是你变得非常美丽。下面说你要，我们要为你编上金辫。”他说你现在这个辫子不是头发辫呢，将来给你带上好多金子东西，所罗门有金子，然后给你镶上银钉，我不知道这个银钉是什么东西，是不是扎头发的那个签子，有可能是那东西。他说我的佳偶，你甚美丽，你甚美丽，你的眼睛像鸽子眼。这个地方我们稍微停一下，有这样形容一个女孩子的眼睛像鸽子眼吗？这个地方也有一点典故，如果你不知道这个典故的话，你就读不明白。我们中间有没有谁养鸽子？
养过，已经养过。
请问鸽子的好坏用什么来判断？所罗门是当时世界上最有智慧的人，他知道一个鸽子有没有潜能飞得远，有没有潜能去传信给，有没有潜能去培养它，最重要的特征是在眼睛里面。我下面画了一张图，这张图呢，如果你去各种各养鸽子的专业俱乐部去，每一个鸽子的后面都会有它一张眼睛的照片。这张眼睛的照片里面它有一个红色的那个部分，这个红色的部分呢，有的颗粒大，有的颗粒小，有的深，有的浅，上面有一个白点，这个点可能大可能小，这些特征决定了这个鸽子的性能。也就是说看一个鸽子有没有培养价值，就看它的眼睛。所以买鸽子的时候一定会给你配一张照片，说这个鸽子是从哪一个品系过来的，这个眼睛是它的衡量它价值的一个标准，最重要的一个标准。所以所罗门知道这一点，所罗门一看到他的佳偶这双眼睛，他就说就他了，就这么定的。这就是为什么所罗门说我的佳偶，你的眼睛像鸽子的眼睛。其实不是说它大小，鸽子眼睛并不大，就是说这双眼睛 能让他看透这个女孩子秀美漂亮，值得去追求，这个话就这个意思。那么女孩子又说了，说我正坐席的时候，我的那达香膏发出的香味，我以我的良人为一袋墨药藏在我的怀中，我以我的良人为一颗凤仙花在影基底的葡萄园中。这句话告诉我们说，地方发生在影基底这个地方。第二，这里面说这两个人呢，互相之间很欣赏一种味道，这个味道呢很香，这个恐怕只有我们中国人说臭气相通，而他们说穿这来的人彼此都是香的，大概就这个意思。而且比作了一种花叫凤仙花，谁见过这种花吗？有没有人见过凤仙花？凤仙花有多大？大概有巴掌大吗？还是像牡丹花那么大？我们一会儿给大家看照片。所有这里面提到的花都不是我们日常想象的那个非常美丽的那种大花，而是非常小的那种小花。因为地方发生在哪呢？发生在旷野沙漠里面。沙漠里面看见一只小花什么感觉？非常美丽。哎，所以作者的用意在这儿。如果你到河南去看一朵牡丹，漂亮不？不漂亮。你到河南去看一朵郁金香，漂亮不？满街都是，一点意义都没有。但你要走到新疆那个不毛之地上，戈壁滩上，看到一朵小花冒在那儿，什么感觉？很稀奇，珍贵。所以作者运用的是这个意思。好，第一乐章的下面一段，他说：“我的良人，你何等美丽可爱，我们以青草为床榻。”这样的话，我们潘六爷是不是说过没有？说过啊，老师。我们以香柏树为房屋的梁栋，以松柏木为船子。我们知道这几个名词吗？床榻大家知道对吧？栋梁知道吗？就这根杆就是栋梁。那么什么是船子呢？栋梁和栋梁之间搭的那个细杆就是船子。这个北方人他说去买一根船，买一根船就是买一根比较细而直的这种木头，不是栋梁的粗的，是细的那种叫船子。你换句话说，他们俩在想什么呢？彼此赞美对方是最重要的，而且不在乎物质条件。然后说，我是沙流的玫瑰花，玫瑰花就是水仙花，是谷中的百合花。然后男方说，我的佳偶女在女子当中，就像那沙漠荆棘当中的百合花，就这么漂亮。我们一会儿给大家看一张图。这里面有一个问题，你会发现谈恋爱的时候呢，大家都很简单，说我们以天为被，以地为床。这个三世海蒙的话我们那时候讲过吗？有可能讲过，有可能没讲过。结婚以后第一件事你想干的是什么？是不是还要以天为被，以地为床呢？你首先会想学买一个席梦思，然后呢买一套真丝被，对吧？所以你就知道婚前和婚后是不一样的。这是恋爱时候谈的东西，不在乎。但是结婚以后的日子呢，是真生活，是要在乎的。所以你就知道这是不一样的啊，我们只稍微知道一点就行。现在你能看看这几种花，凤仙花非常非常小的一种小花，玫瑰花稍微比凤仙花大一点点，百合花是一种六角形的小喇叭花，张开以后大不过这么个小圈，就这么一小点。所以你读这些文章的时候，你读的时候大概知道一下，所有所罗门在这里面写的这些花呢，都是在沙漠当中非常小的一种花，不是我们想象当中99枝玫瑰一大把这种花，不是这个意思，是指的它非常珍贵，在那个地方独有的那种特征，就是作者要表达的含义。好，到第二章的时候，女方这么说的，说我的良人在男子当中如同苹果树在森林中。这个比喻好吗？如果你在森林当中待一段时间，你最想干什么？ 像吃果子呀、啊。如果你看到一棵苹果树呢？哦，这下我不读了，坐在底下慢慢吃吧。就这种感觉，给你一种感觉是什么？它能够给你提供一种保障，提供一种生活。说我欢欢喜喜地坐在它的荫下，坐在苹果树底下，尝它的果子的滋味，觉得甘甜。它待我如宴席所，以爱为起，在往以上。说他给我赐予的所有这些东西，让我的感觉就像在苹果树底下坐着一样，渴了摘一颗，饿了摘一颗，那种感觉。然后第一句话，下边一句话说，他的左手在我的头下，他的右手将我抱住。要不要两个人试一下这个姿势做出来是什么样子？要吗？我想大家可以想象的来。所以你知道这个女孩子讲这个什么意思？这个君王非常爱护他，给你一种人家谈恋爱的事儿，对吧？所以你看懂就行。这是在彼此夸耀，彼此羡慕。这是在第一章里面讲的，第一个乐章里面讲的内容。这一个乐章相当于一部爱情剧展开的时候，就是两个人彼此恋爱。然后到恋爱以后呢，总有分开的时候呢，对吧？不可能两个人都在一起嘛。而且一旦恋爱呢，你就会发现一分钟不见呢，天就要塌下来。所以第二个乐章在讲什么呢？讲这个女孩子的思念，白天思念，晚上思念。我们用四个字来说，日思夜想，来回答这个问题。所以前面一段部分讲这女孩子的日思，她说听啊，我的良人的身影，说看啊，他穿山越岭而来。这是真的假的？他在讲一种幻想，他说你看我现在没在身边，我就看着他，听见他的声音，看到他跑来了，然后说他站在我的墙壁后面，从窗户里往里边看，从窗棂往里边窥探，说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这在干啥呢？这在想象。我这个我不是，我是男孩，不是女孩子。女孩是不是谈恋爱过程中坐家里这么想的？也可能是，老实点说就是了啊。他说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良人属我，我也属他，他在百合花中牧养羊群。这女孩子想了，这白天看到这些东西，她就想了一个放羊的孩子在外面放羊，她就想着她赶快到外面敲门来看看我，这种感觉，这叫日思。然后就进入她的念想，第三章开始讲她晚上的思念。她说我在夜间躺卧在床上，寻找我心所爱的，我寻找他却寻不见。这告诉我们很清楚啊，晚上女孩子睡不着觉了。我说我要起来游行城中，在监视上，在宽阔处寻找我心所爱的，我寻找他却寻不着。他们所在的这个地方是一个牧场，不是大城市。但是这个女孩子描述的心里说，我夜间找他找不着怎么办呢？我到人多的地方去找，他肯定到人多的地方逛去了，我到那去找他去，结果没找着。那么然后怎么办呢？他说他在城中遇到那些巡逻看守的人，就问他说，你们有没有看见我心所爱的？以前有没有找过吗，女孩子们？然后说我刚离开他们呢，就遇见我心所爱的那一位，然后我就把他拉住，不容他走了，领他进入我母的家里面，到怀我这的内室。这完全是女孩子在晚上的一种思念心情。事实上不一定真的有这个场面，女孩子不一定真的到街道上去跑着到处找，但是她在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她在有一种心理变化。可能白天的时候他讲给所罗门听了，所以所罗门就把它写下来。所以这一点你就看到，他们爱情进入一定状态的时候呢，就会有日思，有念想。而且逢人就问，我的那个男朋友在哪呢？你见到他了吗？捎句话赶快回来，就这个意思。那么很快就会进入第三乐章。第三乐章呢，实际上在回顾刚才说倒叙吗？好了，语段分开，然后呢来提亲了。提亲的时候，怎么我们中国的习惯就多了，东西南北各不相同，对吧？我们看看所罗门怎么提亲吧。那个女孩子到第三章后边说看哪，是所罗门的轿，什么意思？所罗门抬着大轿来提亲，周围有60个勇士，这个还轿子够大吧？ 都是以色列人的勇士，手中拿着刀，全是善战的，腰间配着刀，准备夜间去防备夜间的惊慌。因为他是君王，君王出动周围一定有很多的保镖，像今天总统出动以后，是不是周围有好多的保镖啊？所以女孩子看到的全是这外面都是些围观的人，保镖人士。所罗门王用黎巴嫩的木为自己制造了一顶花轿，这顶花轿用什么做的？黎巴嫩的木头。为什么要用黎巴嫩的木头？黎巴嫩木头叫什么？香柏木。圣殿是用什么木头做的？就是香柏木，是中东地区最好的木材。所以你知道所罗门这台花轿是用香柏木做的。然后这个女孩子看清楚了吧，对这台轿子有一个描述，她说轿柱是用银做的，轿底呢是用金做的，坐垫呢是紫色的，这三样东西全是上等品。这样一台轿子多少人能抬动啊？两个人肯定抬不动，对吧？其中所铺的乃是耶路撒冷众女子的爱裙。这句话什么意思啊？所罗门作为一代君王，他的三宫六院后面做的事，他吸取了各个女孩子的精华部分，把它装在这台花轿上面。他知道为女孩子的爱好是什么。他说西安的众女子啊，你们出来看看我们的所罗门王，他头上戴着金冠，就是在谈婚宴的日子。就是他现在来了，看见了吗？这台轿子过来的时候跟着一位谁？所罗门王，头上戴着金冠，心中欢喜的时候，他的母亲给他戴在上面的那一套，说今天是一个大喜的日子，他来提亲了，到我这儿来了。这叫迎亲的花轿。那么花轿一到以后呢，说什么呢？我们中国的习惯说啥呢？说这是聘礼，是这样是吗？不是，有一段赞美的话。所以你会看到男孩子先开口，也就是所罗门王先开口。到第四章他说，我的佳偶，你甚美丽，你甚美丽，你的眼在帕子内像鸽子的眼睛。那么这个我们就给他讲过了啊。你的发髻头发如同山羊群卧在激烈山旁。这个比喻大家能看懂吗？什么叫山羊群卧在激烈山旁？就是羊卧在那儿的时候，如果羊卧得很整齐的话，你们看到是一串一串一溜一溜，羊是白色的。他说这个女孩子头发梳的呢很整齐，可以看到一条一条的线，不是乱七八糟的像一个蓬头散发，不是这个意思。他说是梳的很整齐。注意下面这些比喻，这些比喻随所罗门能用得出来，我估计我们都用不出来。他说你的牙齿如同解毛的羊，一群母羊洗净上来了。什么意思啊？你们谁见过解羊毛吗？羊把羊毛一解以后一定要洗一下，一洗以后呢，羊再从水里面上来的时候，那个羊毛的颜色是闪闪发光，白色的闪闪发光的亮。所以他所罗门一看说，你那个牙齿那个亮白亮的程度，就像刚解完羊毛那个从水里面洗上来的感觉。他形容的那时候的白色，可能这东西最白了。那我们要形容白怎么说啊？像雪一样白，是吧？所罗门那时候中东的时候不太下雪，所以他老看羊毛，他觉得羊毛最白。说你的唇好像一条红线，这个应该好理解吧？女孩子比较含蓄，嘴闭一条红线，那时候大概没有口红啊。说你的嘴也秀美，你的两个太阳呢在帕子内如同一块石榴。这什么意思？这俩块儿太阳就这俩块儿，如同一块石榴，什么意思啊？大家吃过石榴没有？石榴什么颜色啊？深红色。所以女孩子的脸庞是深红色的，给我的感觉就是脸色红润，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所罗门一看说像俩石榴一样。然后说你的镜像好像好像大卫建造收藏凶器的高台。这个描述很有意思。什么意思啊？女孩子的脖子很长，大家见过大卫挂兵器的高台吗？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柱子立起来，上面把兵器挂在上面，它绕一圈可以挂好多， 我们去滑雪嘛，冬天去滑雪嘛，那个滑雪场那个地方，那滑雪板有一个地方要挂起来，或者是立在那个杆上，如果挂起来那个就有点像那个东西，所以他就形容这个女孩子的脖子很长，结果他用了这么一个比喻，我觉得大卫这个精气高采，可能所罗门看的太多了，他总觉得这个比喻好，但你就想不出来它美在哪个地方。下面他形容这女孩说，你的两乳好像百合花中吃草的一对小鹿，就是母鹿双生的。这个描述你能看得懂吗？放过羊的人才能看得懂，没放过羊的你可能看不懂他这个描述。他说，我的佳偶，你全然美丽，毫无瑕疵。这是所罗门去提亲的时候给这个女孩子讲的第一番赞美的话，很漂亮吧？虽然黑，很秀美，就这感觉就出来了，对吧？第四个乐章在讲他们有一点小别，提亲来了，所罗门是君王啊，他不可能老待在农场啊，他干嘛呢？他要回耶路撒冷皇宫去，他要办公啊。于是呢，女孩子就有点着急了，所以到了第五章的时候，女孩子就开始思念了，进入这个爱情的试探期。她说，我身躺卧，我心却醒。女孩子开始睡不着了，这是我良人的声音，她敲门说，我的妹子，我的佳偶，我的格子，我的完全人，求你给我开门，因我的头满了露水，我的头发被露水滴湿。这女孩子睡不着以后想什么呢？他说，想所罗门现在在窗子外边敲门要进来，那么外边的话有露水吧，把头发弄湿了。然后我就回答说，我都脱了衣服怎么能再穿上呢？我的脚都洗了怎么可以再沾上污秽呢？这女孩子意思就是说，不好意思，衣服都脱了，鞋子也脚也洗了，开门不太方便。这时候他说，我的良人从门孔中将手伸进来，这完全是女孩子的想象。她想着呢，她的良人在外面把手伸进来，我便因他动了心，然后呢，我就起来给我的良人去开门。我的两手滴下墨药，我的指头有墨药汁滴在门插上。这个什么意思啊？有没有看懂这句作者描述这句话什么意思啊？不懂啊。女孩子这时候非常紧张，紧张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手会出汗，一出汗呢，就好像滴水一样那种感觉，湿漉漉的那种感觉。实际上他讲的一个墨药，实际上是出汗。我不知道你们有这种人在紧张的时候会出汗吗？
出汗。
他很紧张，他就开门，所以呢，手上出汗，所以你沾到一个地方呢都是湿的。但是女孩子认为这种汗味很香，然后呢说，我给我的良人把门打开呢，正好我的良人转身就走了，失望吗？很失望。然后他说话的时候，我神不守舍，我寻找他却寻不见，呼叫他他却不答应。这完全是女孩子在晚上做醒着的梦，因为她在想着她良人不在，在耶路撒冷了，她在想这事。然后她说，我就去城中去找他，见了那个匈奴的人，结果呢，他们把我打了，还把我打伤了，看守城墙的人把我的披肩给我抢了。他现在完全在想什么呢？他说，竟然有这么胆大的人敢抢王后的东西。他说，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嘱咐你们，你们如果遇见我的良人，请告诉他，我因思爱成病，相思病，说的没错。所以你能看到这一段在描述什么呢？他们定亲以后的一段短暂离别的时候，他们的心情，女孩子的心情，在做梦，在想象，在做好多事情不可思议的事。他说，我病了，赶快回来吧。那么到了第五章的后半部分呢，当女子见到这位良人的时候，她的心爱的所罗门的时候，她做了一段描述。这是圣经当中女孩子对男孩子的一段描述。他说，我的良人白而且红。所罗门肯定不是在大日子下晒太阳的，所以他很白的，对吧？他也红，吃的也好，红光满面，超乎万人之上。然后注意看他下面的描述，他的头 像至精的精子。什么感觉？金发，有可能，我不知道所罗门是不是头发，有可能是金发，有可能他戴着一个金冠。但是下面说他的头发呢，厚密累垂，黑如乌鸦。大家说乌鸦，大家就感觉了，够黑的啊！这头发是黑的，戴着金冠，比刚才那个黑山羊毛要好看，是吧？乌鸦大家一说就明白，黑的。这是他的头，然后说他的眼睛如溪水旁的鸽子眼，又一句鸽子眼出来了，就这个孩人也是很有潜能，很智慧，是用奶洗净，安得合适。后面这句话什么意思？就眼睛在位置上，我不知道为啥这么描述。我想眼睛如果不在位置上，那多难看，对吧？所以这女孩子说，所罗门的眼睛长得好，位置好，漂亮。然后下边再往下描述，说他的两腮呢，如香花，这个字念什么？
荠，
如香花荠，如香草苔。他的嘴唇像百合花。我刚才看到百合花那个花了吗？百合花什么样子？
六瓣
组成的这么一个喇叭花。他说所罗门这个嘴巴呢，就像那个喇叭花一样，那么漂亮。对吧？漂亮不漂亮你们自己评断了啊。然后说他的两个手像金管，是结实是吧，像两个金管子一样。却镶嵌水苍玉，他的身体如同雕刻的象牙，周围镶嵌蓝宝石。当然他是君王，他身上佩戴着各种各样的贵重的东西，对吧？有他的装饰，所以他看上去都是富贵结实 健康这种感觉。然后他的腿像白玉石柱，什么感觉？健壮稳壮，靠着不会倒了，就这感觉。然后说安在金尖座上，它的形状如同黎巴嫩，却美佳美如香柏树。就它的腿给人的感觉就像一棵树一样，冻在那儿那么结实，很稳固。然后说它的口极其甜美甘甜，全然可爱。这是一个女孩子对男孩子的描述。总体感觉是什么呀？健壮结实富贵花丽，而且甜言蜜语，高富帅，没错，符合经典的标准是吧？高富帅。所以他说耶路撒冷的女子啊，这就是我的良人，我的朋友。下面他就差点问一下，你觉得怎么样是吧？差点没问这个话，意思就是说这就是我所看中的良人，他就是这么的健壮，这么的健康，这么的富贵，这么的高富帅。这就对这个男孩子的描述。好，那么男孩子对女孩子见面以后也有一段描述，这段描述呢和前面的有很大的重复，但基本上是类同的。他说我的佳偶啊，你美丽如德萨，秀美如耶路撒冷。这里面出现两个地名，一个地名叫德萨，一个地名叫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大家是比较清楚的，好认，是一座小城，但是很精致。去过耶路撒冷人你就知道耶路撒冷城很精致。而德萨呢是一座非常漂亮的城市，所以他坐着在这儿说，你的美丽呢就像这两座城市一样，一个漂亮一个精致。唯汝如展开旌旗的军队，就这女孩子有这么形容的吗？说一个女孩子站在那儿漂亮精致，像军队布阵一样展开，那么威武。我们说所罗门打仗打惯了，是吧？他说求你调转眼目不看我，因你的眼睛使我惊乱。这种形容倒是挺有意思的吧。那请你别看我，看完我就受不了了，就这感觉。说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卧在基甸山上，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梳得整整齐齐的。你的牙齿如同一群母鹿剪完毛以后敲上来那种感觉。然后说你的太阳如同石榴，说有60王后80嫔妃，并有无数的童女。说这所罗门讲他，我说我见过这么多的漂亮的女孩子，他说你是其中的一个，你就是我的那个格子，我的那个完全人， 只有这一个是他母亲独生的，是他生养者所保爱的。众女子见了就等都称作他有福，王后嫔妃见了他也赞美他。所罗门说，我在后宫见过那么多的嫔妃童女，这一个我最喜欢的。这种赞美也是女孩喜欢的，是吧？男孩子就学不会这个，不好意思。好，然后他说，王女啊，他没讲下面还有一段描述，是以前没有描述过，一项一项我给我看。他说，你的脚在鞋子当中何其美好。他这次描述不一样，上次从腿往下描述，这次从脚往上描述。他先跟他说，脚，你的脚穿在那双鞋里面就是好，合鞋不是合脚，呵呵，所以很好。他说，然后说你的大腿圆润如同美玉，我们今天的姑娘都不喜欢这个，喜欢细长的，那很圆润，是巧匠手工所做成的。下面开始再往上看，他说你的肚脐圆杯不缺调和的酒。我不知道今天是不是女孩子露肚脐，是不是因为这个赞美她都漂亮。然后说你的腰如同一堆麦子，这个描述我也不知道美在哪。总而言之，那时候的人可能偏胖一点啊。第三节说你的两乳好像一对小鹿，就是母乳双生。然后说再往上看，你的脖子呢好像象牙台，象牙台就是挂兵器那个。说你的眼睛呢像西士本巴特拉病门旁边的水池，眼目像水池，什么意思啊？清澈，对，这个词大家找对了，清澈亮丽。然后说你的鼻子呢仿佛朝大马色的黎巴弄塔，
挺啊，鼻梁很挺，
这个鼻梁很挺，因为在大马色那地方有一个高塔，那个塔很远就能看到，就像我们很久看到那个四中心电视塔一样。那形容这个女孩子鼻子高挺，一堆的麦子的腰，再加上这个长长的脖子，你大概想象什么意思啊？然后说你的头呢在你的身上好像加密山。大家见过加密山吗？加密山就是耶路撒冷周围的七座山里面的一座，加密山在新约里面耶稣在那个山上去过，对吧？他说你的头在脖子上面大概就像那个加密山的形状一样。去过耶路撒冷人见过加密山，你才能理解加密山是这样形状的，还这样形状的，还咋形状，大家回去想象，回去查一下。总而言之那个山可能很漂亮。你头上的头发呢黑色，王的心因这下垂的发髻就被你系住了。然后再下说，我心所爱你何其美好，何其可悦，使人欢畅喜乐。下面说你的身量好像棕树，棕树大家见过吧？挺直吧，对吧？
挺拔。
然后说两乳如同漆上的果子，棕树上面是有果子吧？
对，
棕榈果，对吧？垂整累累下垂。我说我要上这棕树爬这枝子，愿你的两乳好像葡萄累累下垂，你的鼻子的气味香如苹果，你的口像上好的酒。所以这些描述就是男孩子说你真是漂亮，漂亮那个程度呢就像那个棕榈树一样，我就想在那儿待着，想把那个果拿下来吃了，就这感觉。所以这种赞美呢你会发现很朴实而且很自然。我们今天用的词汇可能比这个要更华丽一点，但你感觉好像离开大自然太远，是吧？有点不太真实。所罗门讲的非常自然。好，这讲完以后呢，就进入第五个乐章。第五个乐章其实是两个人在一起的一段时间，这一段时间的话语都是彼此赞美的话语，并没有太多的其他什么，全是赞美的话语。这个女孩子开始先讲话，她说：“女孩子说，女子说。”为我的良人下咽舒畅，流入睡觉人的嘴中。他讲什么呢？就是刚才那个棕榈树上那个果子，大家谁喝过那个椰子汁吗？甜的，对吧？是乳白色的甜的。女孩子说，如果是你不是喜欢那个棕榈树，好了，我就像那个棕榈树一样，我让你下咽舒畅，睡觉人的嘴边感到香甜。 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掠牧王。我的良人，他说来吧，你可以住在节间，你也可以在村庄住宿。女孩子说你来吧，住到我们农村家里面去，也可以住在我们村庄里面。干嘛呢？早晨起来我就看葡萄园，看葡萄园里面的葡萄发芽了没有，我们看看石榴有没有开花放蕾，然后说我们在那里呢可以讲我的爱情给你。这女孩子的表达已经够清楚了吧，来吧，我已经准备好了。她说奉钱放香，在我们的内门内有各样的成家美的果子，我的良人，这都是为你存留的。说我已经把好多的水果都准备好了，你可以来了。他说巴不得你像我的弟兄，像我吃母亲奶的弟兄，我在外面遇见你就可以与你亲嘴，谁也不轻看我。因为在中东地区，弟兄之间见面的这个礼节呢，就是互相亲一下脸庞。这个女孩子就说，如果你是我的亲生弟兄，就像这样的话，那么我们以后见面的话互相亲一下，别人就不会再说啥，就表示一种感觉。她说我必引导你，领你进我母亲的家，我可以领受教训，也就使你和石榴汁酿的香酒。所以女孩子给她准备了好多东西，把母亲的家里面的屋子都准备好了。下面再来一句，他的左手臂在我的头下，他的右手臂抱住我。这是表示一种亲热。他说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警醒我心所爱的，等他自己情愿。女孩子描述完这样一个情景以后，她说其他人都不要出声，安静，别打扰我们。大概讲的意思就这个意思，不要打扰我们，不要惊动他。这就是第五个乐章里面双方表达的这种感觉。到了第六乐章，也就是这首诗的最后一篇，他在讲这个爱情是伟大的。女孩子开始写讲，她说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戴在你臂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嫉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也是耶和华的炼狱。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家中有所有的宝物更换爱情，全然免世。我们上次有人问说这首诗有没有谱成诗歌呢，我当时忘了问一下我们的司班长，的确有一首诗叫盟约，用的就是这两节经文。我们好像前一段刚唱过这个诗歌，对吗？盟约这首诗歌就使用的是第八章的第六、第七节。经文就在这儿，的确有一篇诗篇，好像还不止一篇，大家回去可以找看。所以这个女方在这块说，这个爱情是无价之宝，所有的财物我都不换，一切都不换。然后呢，有一段中间加了一段对白，这个对白我估计是所罗门写的时候加了一段评语。他说我们有一个小妹，她的娘乳尚未长成，人来提亲的日子，我们该怎样待她呢？这是一段对白话。那么怎么待她呢？他说你若是墙，我就在上面建造营塔，你如果是门的话，我就用香柏木的板子把它护起来。这是一段对白话。那么下面女孩子就回答，对这个对白做了一段回答。她说我就是墙，不是门，我不需要你保护，我要干嘛呢？你在上面可以建造营塔。他说我的两乳其上可以建楼，那时我在他的眼中是一个平安的人。他说我的良人啊，求你快来，如同羚羊和小鹿在香草山上。哪个动物跑得很快啊？羚羊、小鹿。所以作者在这儿描述说快跑，就用的这两种动物，这两种动物跑得挺快。最后呢，作者对这个整个爱情故事做了一点点背景知识的告白。他说所罗门在巴利哈门的地方有一个葡萄园，这个葡萄园呢是交给一个人去看守，其中呢看守的人家里面有儿有女，那么这个女孩呢就这个家里面的其中一个，那么作为看守的人呢要付他1000舍克朗的银子。 下面讲了一句很有意思，他说我自己的葡萄园在我的面前，所罗门呢，一千舍客郎归你，两百舍客郎归看守的人。这什么意思啊？他说我家本来是给你看葡萄园的，应该给你交一千舍客郎的银子，因为要收葡萄。那么现在女孩子说，我就是那个葡萄园，我现在把我自己给了你了，所以你要怎么办呢？给我的弟兄两百舍客郎的银子，作为他的养育之恩。先看到这个故事吗？这就是作者最后给了一点这个故事背景的一个解读。所以关于诗雅歌这卷书有那么多的注释书，90%都非常离谱，最有谱的就是圣经里面自己的注释，是所罗门自己的葡萄园，看守的人家里的女儿，所罗门到那儿去放羊的时候，和这个女孩子发生了一段真实的爱情故事。这个是圣经里面基本上告诉我们这门含义，任何其他方面的解释都不可靠。所以大家在看注释书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这是所罗门的真实爱情故事。所罗门妻妾超过1000，他给每一个爱人写一首诗的话，他有1000首诗，圣经说他写了1005首诗，但是圣经中只收了一首，就是这首，是所罗门写给他最爱的这个女孩子的。很显然上帝很悦纳这首诗歌，对吧？所以这首诗收在圣经当中。为什么呢？很简单，这首诗歌里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反差极大的故事背景，人间爱情故事。一位贵为君王，一位贵为农村姑娘，晒得黑黑秀美的姑娘，这样一个看起门不当户不对的爱情，却是人间挚爱的结果。所以这首诗歌呢，被收在圣经当中，体现了一个君王的爱，体现了一个农村姑娘的诚实。那么这个故事呢，反映在以色列历史当中呢，就像以色列的上帝和以色列的民族一样，像上帝对选民的爱护一样，没有理由，没有条件，就是喜欢他，就保护他。在我们新约来说呢，就像基督对教会一样，教会本身是犯罪的罪人组成的群体，不可爱，黑，但是基督因为爱他，所以就看上了他的秀美。因为人间这个真爱反映了旧约当中的上帝和新约中基督的救赎，所以呢，这一串爱情诗被选入了圣经。那么这一卷书当中从头到尾没有敬拜，没有上帝，没有任何和信仰有关的教义方面的任何东西，也没有被任何一卷新约引用过，但却是以色列历史当中最重要的一卷书，也就是以色列人在逾越节的时候必读这卷书，是称为歌中之歌，圣卷当中的圣卷，非常重要的一卷书。不是因为它的教义，是因为它反映了人间的挚爱。就像我们上次跟大家说过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中最微妙的就是男女之爱。我给大家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结婚之前所有女孩子妈妈的东西都是自己的，对吧？结婚以后呢，妈妈东西都是我的，是不是这个概念？一旦结婚，你和一个互不相识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人走在一起，但是这个关系超越了你和父亲的关系，超越了你和儿女的关系，最后超越了你一切亲切的关系。这种极致的关系是圣经当中上帝所要体现的，这就是这卷书为什么要收录在圣经当中，体现了关系与基督的私人关系和与社会的公众关系。所以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和基督之间有一个爱的关系，我们和社会之间有一个公众的爱的关系，这卷书要告诉我们的基本信息。好的，内容很长也很美丽，我这个不太善于这方面事情的人来讲呢，不一定讲的那么有吸引力，大家回去之后看，2个小时肯定你能读2遍，因为只有8章，很短，大家回去读。我们的 课程还会上传到华夏布道团的网站上去，明天早上你可以看到。好的，下面的时间。